全方位的读书方式，一时代的阅读冲击，解放双手，释放听觉，天方听书网，让我的声音做你的翅膀。
第66章，往事。气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显得有些压抑，田不易缓缓地伸直了身子，脸上阴晴不定，看不出他心里究竟在想着什么。萧逸才沉默了一会儿说，田师叔，这件事我也犹豫了许久，但一想总不好瞒着你。田不易深深的呼吸，点头说，
萧师侄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多谢你了。
萧逸才点了点头，又似乎想起了什么，说，
田师叔，我看张师弟虽然与鬼王妇女认识，但似乎还并未入了邪道，只是这魔教中人阴险毒辣，张师弟年纪又轻，只怕多半会有危险呢。
田不易哼了一声，面色如霜，冷冷地说，
那个畜生，看我回去怎么教训他。
萧逸才向他看了一眼，说，
田师叔，这有句话我不知。
田不易说，
你说。
萧逸才说，
是，田师叔，我之所以私下与你讲张师弟这件事儿，便是希望在这事儿不要闹大之前，你能好生处理。苍松师叔他向来掌管青云的刑法，性子又颇为刚强，若为他所知，只怕张师弟……只是他毕竟是你门下的弟子，而且这些年来你想必也花了不少的心血在他的身上，若真要闹大了，你和苍松师叔面上都不好看。所以他压低了声音说，
若是张师弟并没犯什么大错，你私下教诲一番也就是了。田不易抬起头来，深深的看了他一眼，忽然说，
萧师侄，你果然有大将之风啊，也不忘掌门师兄这般看重你，看来日后掌门之位非你莫属了。
萧逸才微微低头说，
田师叔，你过奖了。
田不易此刻的脸色已经一切如常，淡淡的微笑说，
好吧，那你也快些歇息吧，这次你的好意我大竹峰一脉会记住的。
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在大竹峰三字之上加重了语气。萧逸才却似乎什么也听不懂一般，微笑说，
师叔太客气了。
田不易点了点头，站起身走了出去。田不易独自一人站在树林里的僻静处，负手而立。这时已经是深夜了，苍穹上繁星点点，明月高悬，明亮的月光透过森林里繁茂的枝叶照了下来，落在了他的身上。从黑暗中看去，他的面上眉头微皱，显然有什么心思正在思索。就在这时，背后突然响起了脚步声。田不易转过身子，向后看去，突然一怔，亚说，
是你？
来人却是他的妻子苏如。只见在这凄清的夜里，寂静的林中，他静静地走来，似乎在瞬间就让人把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在他的身上，仿佛这么多年的岁月了，也不曾抹过去他半分的美丽。苏如走近了，看了看田不易，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说，
你刚才要大人回来叫小凡到这里来，小凡啊正好不在，我让他去金刚门大力尊者那里看看，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。
田不易点了点头，望了苏如一眼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还是没有开口。
苏如淡淡地说。你呀、啊、自晚上去看过萧逸才，回来就一直眉头紧皱的，有什么事儿吗？
田不易长出了一口气，脸色放松了些，笑了笑说，
哎呀，我也知道瞒不过你。
说着便把萧逸才对他所说的有关于张小凡的事儿讲了一遍。苏如默默地听完，沉吟片刻之后摇头说，
先不说小凡到底是不是和魔教的鬼王还有他那个女儿认识，就算是他们认识了，要以此说小凡就入了魔教，甚至说他是魔教潜入清运门的奸细，我决然是不信的。
田不易哼了一声说，这个不用你说我也知道，嘿，我以前收了六个徒弟，从老大到老六，就没一个这么会给我惹事儿的，又让我这么心烦。
苏如看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，不过从老大到老六，也没有一个像他这般在七脉大事上给你露脸的呀。
田不易滞了一下，但嘴上却不认输，白眼一翻说，切，他那也叫露脸吗？被人用雷劈的像个烧焦的石头一样。
苏如失笑说，哎呀，我的田师兄，听说300年前你自己参加七脉会武大事的时候，也不过也才就进了前四嘛。
田不易被妻子翻出老账，面上顿时有些尴尬说，那我还不是那个时候心里念着比试的头天晚上还跑去找你，与你一起溜出来，在通天峰红桥之上共看星月，一夜没睡，到了比试的时候一点精神都没有了，哪里是万师兄的对手。
呸，
苏如啐了他一口，但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，看去温柔无限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年轻时的那个夜晚。
万师兄天纵奇才，绝顶聪明，我们这一辈子中啊，除了道玄掌门师兄在道法上修行，更无二人能够比得上他。你算什么？当初进了前四已经让你师父笑得嘴都合不拢了，居然还想着打败万师兄。
田不易呵呵一笑，心情明显也好了起来，说，万师兄他自然远胜于我，不过你当年却在他与我之间选择了我，可见我还是有比他好的地方嘛。
苏如白了他一眼说，我是当初鬼迷的心窍，瞎了眼了，才会跟着你的。
田不易听了也不生气，只是看着妻子呵呵地笑着，眼中满是笑意，忽然间伸出手去拉住了苏如那柔弱无骨的手。苏如瞪了他一眼，悄声地说，
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这么肉麻做什么？再说等一会儿小凡就要过来了，被他看见什么样子啊？
田不易笑不说话，苏如微微低下了头来，却也没有把手抽回来。夜色如水，四野无人，清凉的晚风悄悄地吹过，浮动着夜色里的树梢枝头。树林里头很是安静，半晌，苏如忽然说，
其实，我觉得小凡现在这个样子倒和你当年有些相似。
说着他抬起头向田不易说，
你自己有感觉吗？
田不易怔了一下说，不是吧。苏竹微笑着说，
你那是什么表情啊？其实当年你看起来也似乎是傻傻的样子啊，谁都以为你比不上那些意气风发的师兄师弟，但最后你在大竹峰一脉当中成就不是最大吗？道法最高的不也是你吗？你师父后来也把首座之位传给你了呀。
田不易哼了一声说，哼，我那个叫内敛，可不是傻。苏如失声笑了出来，摇头说，
你这人啊，年纪大了， 脸皮也厚了不少，真拿你没办法。
哼。顿了一下，他接着说，
不过说到小凡，我就不信你没看出来，以他这一两年间的表现，纵然不如林青雨、陆雪琪那般聪慧资质，但也不能说是傻瓜，我看他至少也在中人之上，只不过头些年来被你冷落了，心中有些自卑，看起来便缩手缩脚的，有些木讷而已。
说到这里，苏如似乎又想到了什么，沉默了片刻才说，
但我这一直也想不通，当年最粗浅的太极玄清道第一层道法，他怎么足足用了比普通人多三倍的时间才能够修好啊？
田不易摇了摇头，吐出了胸中的一口闷气，淡淡的说，
啊，现在也不用想那么多了，等一会儿老七来了，我自然要好好的问一问他，这些日子他究竟干什么去了，还干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出来。
苏如看了他一眼说，
那你可不要等一会儿对他又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他还没说话便被你吓得什么话也说不出了。
田不易哼了一声说，
哼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我看着他那样子啊，心里就有一股气儿。
苏如微笑说，
其实你还不是想让你这个目前最有前途的弟子更好些，不但在道法上更进一步，就是在平日里对人处事，你也想要他像齐浩啊、萧逸才那般的左右逢源，将来。
说到此处，苏如微微叹息一声，停口不说了。田不易默然片刻说，
怎么了？
苏如看着他似乎犹豫了一下才说，
不易啊，以你的样子过了这么多年，也不曾见你改得像当年万师兄一般，所以。
田不易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点头说，
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不用说了。
苏如看了他半晌，忽地笑着说，
若是小凡知道他这个一向看不起他的师父，居然对他期望最大的时候，不知道他会高兴成什么样呢？
田不易哼了一声，一脸的不屑，转过头去说，
就他那个笨瓜，哼，还让我对他期望最大，别做梦了。
苏如在他的身后微笑的看着他，感觉到依然握着自己的手的他的掌心温暖而宽厚，仿佛这三百年的岁月一点儿也不曾改变过，他悄悄的已握紧了他的手。
张小凡与宋大人离开了石头和他师父大力尊者住的地方，向回走来，耳边仿佛还回荡着石头那瓮声瓮气的笑声。一路之上，但见夜色渐深，除了几个守夜的弟子，众人都慢慢的向住处走回去了。眼看着快要到大竹峰所住的那个洞穴了，宋大人的心里有些不放心，转过头来对张小凡说，
小凡，刚才我对你说的话你可都记住了吗？
张小凡说，
是大师兄。
宋大人点了点头说，
我也不知道师父为了什么找你，但我看着他从萧逸才师兄那儿回来之后啊，眉头就一直皱着，只怕有些不快之事啊。
张小凡默默不语，心里更有些忐忑不安，不知是不是萧逸才把那日鬼王与碧瑶的事对师父讲了出来，如果真是这样，等会儿师父问起他，可真不知道要如何解释了。宋大人见张小凡没说话，以为他心里有些害怕，便露出笑容，伸出手拍拍他的肩膀说，
小凡，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师父平日里啊虽然严峻了点，但心里却是十分爱护我们这些师兄弟的。
说到这里，他顿了一下，放低了声音说，
不过你可不要再突然冲动了起来呀、啊、
万一顶撞了师傅，那我们也没办法为你求情了。
张小凡的心中一阵温暖，咬了咬牙，向宋大人看去，低声说：
大师兄，我前些日子那样对你，真是对不住了。你别怪我。
宋大人呵呵一笑，伸出手来摸摸他的脑袋，笑着说：
哎，说这些做什么？快点走吧，别让师父等久了。不过这天也真是的，刚才还明月高悬呢，
就这么一会儿，这你看，
这乌云就飘过来了。哎呀，东海这里啊，毕竟与我们中原不太一样。
张小凡抬头看了看天，果然见天色似乎一下子就暗了下来。适才还明亮之极的月亮，如今只在渐渐堆积的黑云中穿梭，光亮大为减弱，看得让人心里有些发闷。说话间，他们二人已经走了回来。宋大人与张小凡停住脚步，只见洞穴里传出了田灵儿与杜碧书开玩笑的清脆笑声。张小凡沉默片刻，对宋大人说：
大师兄，那我就不进去了，直接去树林里找师父。
宋大人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说：
也好，你快去吧。不过呀，现在有些黑了，你在树林里边要小心点，知道吗？
张小凡露出笑容，点了点头，向前方那片森林走去。宋大人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觉得这个小师弟有些孤单的模样，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转身走回山洞里去了。一走入森林，黑暗便似乎从森林深处呼啸一声涌了过来，包围住了他的身影。张小凡停顿了一下，心里一动，但过了片刻，眼睛渐渐地适应了森林里的环境。夜空上方残余的月光还透过茂密的枝叶洒了下来，落到了无人处，有隐约的光亮。森林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，没有白日的鸟鸣，没有野兽的呼吸，甚至连往常随处可听见的滴滴虫鸣，在这个夜晚似乎也听不到了。到处是高大而耸立的巨树，巍峨挺立，在黑暗中如漠然的战士。只有风声，从远方大海深处吹来的海风，拂过了森林的上方，吹动了树梢，沙沙作响。幽暗深邃的森林中，少年独自前行。张小凡的思绪忽然飘荡了开去，在这个幽森的森林寂寞的夜色中，他突然回忆起了许久许久以前的往事。昏黄的灯下，还是孩童的他依偎在娘亲的怀抱，对着外边的夜色瞪大了眼睛，有淡淡的恐惧。原来这不经意间，那一段过往的岁月已经离了这么远了。他合上了眼睛，深深的呼吸着，然后甩甩头，加快了脚步，继续向前走去。只是他并没有发现，在他走来的路上，黑暗的深处忽然无声的亮起了两团红色的，像是燃烧着恨意火焰的光芒，如一个人愤怒的眼瞳。田不易皱了皱眉，有些不耐烦了，说：
怎么搞的，这么久了还没来？
苏竹看了他一眼，说：
哪有这么快的呀，大人跑过去找他，他再从大力尊者那里回来，就算用跑的也要一段时间呢。你总不能让他为了这么一点事儿便腾云驾雾的飞过来吧。
田不易哼了一声，抬头看了看天色，怔了一下，说：
奇怪了，
东海这里的天色怎么变得这么快？苏如看了看周围，也微微皱眉应道：
是啊，刚才还亮堂着呢，转眼就乌云盖顶了。
不过他却并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，话题一转，问起了另一件事儿。
不易，从刚才开始，我就一直有一事不解。
田不易看着他说：
什么事儿啊？
苏如说：
如果小凡真如萧逸才所说的与鬼王妇女相识，于情于理，他都应该与苍松师兄说才对，这一点他应该很清楚啊，但他却私下里对你说了，反对苍松师兄相瞒。他平日里和我们大竹峰又不是很熟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儿。
田不易沉默了片刻，淡淡的说：
这个人不简单的。
苏如眉头微皱说：
怎么解释？
田不易没有直接回答他，只沉吟了一会儿说：
据我所知啊，掌门师兄这些年来专心参道，门中之事已经是渐渐的不再理会了，平日里繁琐之事大都交给苍松为首的几位长老处理。
说到此处，他顿了一下，冷笑一声说：
嘿嘿，如今门中有人私下议论，苍松现在已经是住在龙首峰的掌门了。
苏如的身子一震，面上有担忧之色，拉了拉田伯义的袖子，低声说：
这话你可千万不能在外边胡说。
田伯义点了点头说：我自然明白，你放心吧。说完他沉吟了一下，又说：
你也知道的，我们青云门2000年来，特别是从清月祖师创下青云七脉以来，这掌门之位一向是由掌门通天峰里的弟子接任的。但如今……
苏竹笑了笑，接着他的话说：但如今苍松师兄在门中德高望重，道法又强，声望更是仅次于道玄师兄。本来萧逸才接任掌门像是并无意义的事，如今看来却似乎有些疑问了。
田不易淡淡的说：而且这200年来，苍松他一直执掌着青云门的刑法之事，平日里说一不二，除了道玄师兄，他早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了。萧师侄有些担忧也是正常的。
苏如低下了头，半晌才说：
不易啊，这掌门之争牵涉颇大，你不要陷得太深了。
田不易摇头说：
我何尝不知啊，但我乃是一脉首座，如何能够躲得过去呀？今日萧逸才既然向我示好，多半便是为了日后相争留下一道情面，反正我们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苏如叹息了一声，点头道：
唉，看来只好如此了。
呜的一声，森林里不知名的深处忽然有一阵阴风吹了过来。张小凡只觉得脖子上一阵发凉，抬头看着满天的树影婆娑的舞动着，几如妖魔。他眉头微皱，只觉得今晚这森林里鬼气森森，大事不同于往日。不过随即又想，在此处住了这么许多日子了，从来也不见他有什么邪物，难道这天色暗些便有了吗？想到这里，小凡自己的心中便觉得有些好笑，就要往前快步的走去。突然在他的身后鬼嚎之声豁然而坐，直逼入耳。张小凡大惊失色，立刻转过了身子，面色立刻就白了几分。只见在身后的来路上，
黑暗之中缓缓地亮起了一颗闪烁着暗红色光芒的骷髅头，飞到半空旋转不已。只见在那鬼哭声中，这红色的骷髅头逐渐地停下，面孔正对着张小凡。张小凡只看见那深陷的眼红里竟仿佛有几点幽火，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。片刻之后，在这鬼屋的背后却又缓缓地升起了两个身影，趁着红色的骷髅头的光芒，张小凡看见其中一个是个高瘦的老者，面目狰狞，容貌枯槁，几乎是皮包骨头，看举到似乎与那红色骷髅头相差不远，一双眼恶狠狠地盯着张小凡，大是愤恨的样子。而另外一个人看起来却是颇为狼狈，个头虽然也颇为高大，但却被那老者如拎小鸡一般拎在手中，动弹不得，满脸的无奈沮丧之意。张小凡定睛一看，忍不住的吃了一惊，口中咦了一声，这人看着眼熟，却是个熟人，便是最初在空桑山万福古窟下见到的，这几日在流波山又见过几回的野狗道人。只见他被那枯槁的老者的右手拎着衣领，哭丧着脸，不料一转眼间却看到张小凡正站在前方，一脸诧异的看了过来，立刻如看到救星一般，指着张小凡就叫了出来，
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
张小凡吓了一跳，见野狗道人指着自己叫个不停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却只听那老者狠狠地瞪了自己一眼，发出了刺耳嘶哑的声音，对野狗道人说，
就是这个青云门的小崽子。
野狗点头不迭，连声说，
对对对对，就是他，吸血前辈，就是这个杀千刀的王八蛋，害了您的唯一传人吸血鬼江老三。